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里我们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是两位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嗯，苏小燕你好啊。
你好杨天成。
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
你有没有跟人家摔过跤？
我没有。
我的意思不是，
我是一个很斯文的女孩子。
我知道不是真摔跤，而是说、
有假的摔跤的吗？
跟人较劲儿过不去。
较劲儿？
对，就是跟某个人就是常常就是好像是摔跤一样，总是过不去的。
我只跟一个人过不去。
哦，
我只跟一个人假摔跤。
是谁呢？
就是我父亲呢。
哦，为什么呢？你跟你父亲有什么过不去的？
我好像在节目里讲过很多遍，我跟他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好，可能就是大家都比较倔强了，大家都要爱面子，都需要这个下台阶，所以往往会因为家里一些很琐碎很小的事情呢，就闹得不愉快，冷战一直过不去。
哦，其实呢，我也是这样。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呢，就是常常跟我父亲有这样的，
也是过不去。
对，过不去。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嗯，
在那个阶段呢，就是好像不成熟。然后我不是说你不成熟，而是说、
我明白了解，不需要解释。
其实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阶段呢，可能会有一些冲动啊，听不进去啊，所以呢，我觉得是较劲儿。
不过呢，这个说到摔跤，我们理解到牙骨或者我们说的叶尔孤白，有听众呢也是反映了，觉得这个我们一时说牙骨，一时说叶尔孤白，有点混乱一下。其实呢，这个是翻译本的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听众朋友解释清楚。不过呢，我们接下来的还是统一吧，统一叫它做牙骨比较简单。
对，因为这个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翻译啊。
对，
就是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用的这个环节呢，就是用牙骨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提醒一下。
对，说回牙骨，在圣经小传我们也听到过他的故事，也听到过他的性格是如何。讲到呢，他与天使摔跤，但是呢，我觉得讲到这个牙骨，他抓住天使是吧？抓住天仙，或者我们说这个抓，让我联想到咱们中国的一个习俗。
什么
习俗？你猜到我想说什么？抓周。
抓周是什么？
抓周就是小孩抓一点东西就能够预测他将来的前途嘛。
哦，那个有一点迷信的成分。
对，当然我们的信仰呢跟这个是有违背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好像我们从小孩开始就学会这个动词，就是要抓，我要抓住我将来的未来，我的前途。像这个，如果小孩抓到笔墨纸，就代表他会当老师，当个文人呢、抓到这个算盘或者是钱币的话呢，就跟金融市场的有点关联的啊，当然这个也算是迷信的。可是呢，长大之后你发现很多东西真的要紧紧的抓住，要不然它真的会在你面前溜走，你后悔也来不及。
其实我觉得跟社会环境有关系，因为可能父母就是从小就是教导这个小孩子要去抓，所以从这个父母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面，他们也不断的在抓，以至于影响到下一代，所以它一个循环的。
其实呢，这个抓也需要勇气，抓得太紧了也会很辛苦，苦了自己。就像牙骨一样，他曾经抓了很多东西，譬如他很重视祝福，很重视名分，甚至用了很多不正当的方法去欺骗过来，这个后果一直到他因为抓得太紧反而失去更多的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抓是肯定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该放手的时候呢就应该放手，不要什么都抓。你什么都抓的时候呢，你反而失去的更多。
不过呢，有一样东西呢我倒是想抓住。
哦，
你知道什么吗？
是什么？
乐观的心态，乐观的性格，这个倒是我最近呢想抓住的。我希望能够变成一只蟑螂，一只小强。
哎呦，小强啊！
如果是昆虫的那个，我就很害怕。但是我欣赏他的性格，因为小强是打不死的。
其实呢，我觉得我在这个人生的里面，我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不可少的，就是品格。
品格，
这个品格比其他的什么都要重要。
没错，
如果人这个品格没有建立好的话呢，你可能就失去了。所以呢，我觉得你抓住什么呢？抓住品格的建造，比如说，我有信心，我有盼望，我有仁爱，我有谨守，这些呢，我抓住的时候呢，我不担心我以后会怎么样。
也对，我这个大道理我们要记住。那接下来的环节呢，就是我们很喜爱的圣人小传，今天继续跟你讲雅谷的故事。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回族朋友收听马云为您主持的圣人小传这个环节。在上一次的环节当中，我们谈到雅谷按照主的吩咐，带着他的家人并一切的财产回到迦南地，也就是他的父家和亲族那里去。雅谷在外面流浪多年，心里总是有一点思乡的情怀，但是要回家乡去，对于雅谷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哥哥以扫还恨不恨自己，他是不是好像以前一样还想杀自己呢？雅谷一想到自己要回去面对哥哥，心里就有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情。特别是这一次他回去的时候，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他所心爱的妻儿也要跟着他在一块儿，所以他实在是有点担心。不过雅谷也非常的明白，关于回家乡这件事情是出于主的吩咐，所以不管他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相信主是一定会保守他的。当主的使者向雅谷显现的时候，雅谷就更有信心主会与他同在。我们说过，雅谷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当他听到以扫正带着400人迎面而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甚至感到惶恐不安。他立刻向主祷告，希望提醒主是主吩咐他回家乡的，所以主应该帮助和保守他的一家。当雅谷向主祷告以后，就从自己的财产中准备了580头牲畜作为礼物来送给哥哥，他希望这些礼物能够赢得以扫的欢心和接纳。就在那天晚上，雅谷的妻儿都过了雅伯渡口，雅谷仍然留在河的另一边，独自沉思和祷告。他希望自己可以想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经过了一段时间，那个人仍然不能胜过雅谷，于是他就在雅谷的大腿窝摸了一把，这一摸影响了雅谷日后的活动能力。在摔跤的过程当中，主改变了雅谷的生命，雅谷发现对方根本不是一个普通人，自己没有能力去胜过他，他也不能够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去做什么。在过去，他会按照自己的方法和能力去争取一些自己想得到的事物，比方说父亲的祝福也是他用自己的手段骗取回来的。但是这一次，当他与主的使者较力了以后，他开始发现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他必须依靠着主才能够面对人生的困难。于是当主的使者要离开雅谷的时候，雅谷紧紧地抓住他不放，坚持要得到对方的祝福。在这一次与主较力的事情当中，雅谷学习到顺服主的功课，主把雅谷的一切骄傲和自满除去。从此以后，雅谷专心一致地依靠主， 也成为了信心伟人榜上的其中的一个伟人。回族朋友，在你的心中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叫你感到骄傲的呢？希望你也能够跟雅谷一样，放下心中的骄傲，学习顺服主，并且专心地信靠他。
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嗯，
这个歌的名字也很好听，在你手中。
在你手中，感觉呢好像有一个人在保护我，很有安全感，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害怕的感觉。
其实呢，你发现人呢在聪明的时候呢总是想去抓，什么都不愿放弃。
嗯，
但是你看到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不足有缺陷的地方。
对
啊，就像雅谷，那他呢人是很聪明很能干，但是呢他的缺点是什么呢？他的缺点呢就是什么都想抓，以至于呢他这个影响了他自己。就像这个他自己呢失去了很多，被一个自己的舅舅比他还能骗，比他还能抓，结果被他骗了。
我们看见两个骗子一个比一个厉害，所以说雅谷他的优点正正是他的缺点。因为他太聪明了，他受到他母亲的影响多多少少也是，而且他连续多次欺骗他的父亲，他的兄长，所以说骗子最后遇上一个更加厉害的骗子，后果就是惨败，失去所有。
所以他在面对艰难的时候呢，他也想抓住那个使者，因为他面对这个要见哥哥的时候呢，没想到突然间有一个使者在他的面前。你发现这个雅谷呢是很聪明的人，就是他准备面对哥哥的时候，他还想如果他的哥哥要杀他怎么办。
嗯，
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分了两队，他的妻子儿子儿女呢走一队，他自己呢就是在中间面对着自己的哥哥。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没想到遇到了使者，所以呢他想用使者摔跤想也抓住。
嗯，
结果没想到呢他真是胜了那个使者。
对，
但是呢你发现呢反而被那个使者一摸大腿的时候呢变瘸了。
嗯，
不能正常的走路了。所以呢你看到这个时候呢他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呢就是他的名字开始改了。
对，改了名字。很多人说呢天星跟雅谷他摔跤面对的好像是一个竞争者，一个比赛嘛，有一个对手，而且最后呢他还是性格上面挺坚硬的，挺坚硬的，你同意吗？
对，我同意。
他最后一句说什么你记得吧？
是什么？
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
对，他还是抓。但是呢真正他抓的是什么？最后他知道只有抓住主才能够有真正的祝福。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聪明的人就是在这一点，就是他能真正的找到我应该抓谁，哪个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也是很聪明很能干的人。
谁呀？
那一会儿你听听就知道了。那他呢跟主尔撒相遇的时候呢，他也是经历了人生的一个改变。
咦，
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他一直在寻找你，他一直在等待你。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萨相遇相知。
亲爱的 Dusty，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呢？凡事都向前看，一心想要发达，为了攒钱，他可以什么也不要，包括亲人、朋友和爱人。你不知道为什么他那样的爱钱，敛财几乎成了一种的病态。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给他安全感的事物，所以他的整个生命都依赖着财富。他争取个人的权益，不遗余力，只看重个人的需要。他和人相处，永远都是想着如何利用别人和夺取别人的东西，永远不会付出。或许他自己也不想这样的，可是他还是忍不住一个劲儿的聚敛、利用、挥霍，好像一个循环转动的轮子。他自己就好像在轮子里爬动的老鼠，他已经离不开那个轮子了，因为除了轮子，他什么也没有，他只剩下钱成为了他的朋友。有时候他自己也会觉得很无奈，可是他再也回不了头了。税利萨该在遇见尔萨之前，他的生命正是这样的状态。萨该是耶利哥城里的一个税吏官，他所居住的城市耶利哥并不是一个好地方，那城里住着好些罗马的税吏和耶路撒冷的祭司，表面上看来好像蛮有公义和敬虔，实际上里面是空空洞洞，没有法治精神和敬畏主的内涵。但这城的确是非常富有的，因为这个地方是通往耶路撒冷的要冲，城里又有大片的棕树林和世界闻名的香油树丛，连玫瑰的种在这里也会开得特别的香。罗马人将这里出产的枣子和香油销售到世界各地，所以在这里攒钱并不难。特别是这里的税吏，如果要用鬼法子攒钱更是容易，因为这里是巴勒斯坦科税最高的中心地。本来罗马政府的征税系统是不会使一个人致富的，但如果税吏在当收的税额之外又强加勒索，利用权势大饱私囊，也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当时耶利哥城有一般的税吏，就当巧立名目征收杂税，聚敛了不义之财。萨该就是税吏之长，取得的油水就更多了。另一方面，耶利哥通往耶路撒冷的公路上更满是凶险，主所说过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是以这一条公路为背景的。其实尔撒当时是不需要经过耶利哥的，因为他还有其他的路线可走，但他偏偏要经过耶利哥。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找一个人，一个在耶利哥城臭名远播、人见人憎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撒该。可以在一个富有的城里捞到税吏长这个官职，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这一点撒该自己也说不清楚。众人周知他是一个财主，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痛苦。他有钱，可是他没有半分的尊严，没有人喜爱他，没有人尊重他。在耶利哥城里，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靠敛财爆发的恶棍，好些人定期受他的剥削。一开始是他自己选择了一个注定要受人唾弃的职业， 后来是他自己的行为操守，让他落入众叛亲离的境况里。夺取和聚敛使他的生命不断的萎缩，矮矮的个子让他在人群里感到窒息。是的，他有钱，但他一点都不快乐。这一次，他听说那个叫做尔撒的名人正要经过耶利哥，他就很想看一看这个尔撒是何等人也。他早已听闻尔撒的大名，大家都好像很爱戴他。他不是官，也没有钱，可是每一个与他相遇的人，他们的生命都得到了祝福。那些平时用来辱骂撒该的嘴巴，现在都在宣扬着尔撒要来的消息。那些平时藐视撒该的目光，现在都转过去注视着，期待着尔撒的到来。撒该曾听说尔撒说过他肯接受税吏和罪人的话，也听过有人说他就是弥赛亚。现在他很渴望见尔撒一面，他心里暗暗期待，或许这个尔撒也会对他说话，至少尔撒不会辱骂他吧。正是带着这种好奇和心底里一点点秘密的期望，他下定决心非要看到尔撒不可。
遇到他之前，我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有时候心里很苦啊，看不到盼头。
遇到他之前，我以为人的病痛，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只要找医生就可以了。
遇到他之前，虽然我做了很多功德的事情，但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无常以后到底要去哪呢。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该咋做了。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知道该咋办了。
他就是尔撒麦西哈。
矮胖的撒该好不容易挤进了人堆里，很多人趁着这个机会就用手肘撞他，用脚踢他，推他一把，故意的阻挠他，他都不理，他只要看见尔撒。这时他突然看见一棵桑树，他灵机一动，就跑到前头爬上了桑树。他看见尔撒的身影了，这么多人挤着尔撒，他没有想到尔撒会看见他的。可是当尔撒走到桑树下，他突然止住脚步，抬起头看着他，还叫出他的名字来。撒该突然的惊觉，尔撒好像一早就知道他在这里，更好像一早就看出他内心深处的需要。尔撒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尔撒说的那么亲切，那么自然，就像是跟朋友说话一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给撒该前所未有的震撼。他多久没有听过这么亲近的话语了，多久没有听过人叫他真正的名字了。在这个世界上，原来还有人接纳他，肯跟他做朋友吗？还有人肯去这恶棍的家吗？尔撒呀，我和你从不相识，为什么你这么理解我？为什么你愿意不理别人诧异的眼光要跟我说话？为什么你不去别人的家？难道你不怕来我这里玷污了你的名声吗？为什么要和我扯上关系呢？我所有的朋友都已经把我当作陌生人了，你这个陌生人为什么会把我当朋友呢？你在众目睽睽下说要来我的家，是要在众人面前赐予我早已失丧的尊严吗？好多的念头在撒该的脑里闪过，撒该从尔撒的眼目里看出了怜悯、理解和恩慈。 他再也不敢拖拖拉拉，于是欢欢喜喜地从树上爬跳下来，接待尔撒去了他的家。众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尔撒要去他的家呢？到底尔撒后来在撒该的家里和撒该说了些什么话，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当撒该接待尔撒进入他家以后，他整个生命改变了。当他走出家门的时候，他当着众人的面对尔撒说：主啊，我把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他的生命完全扭转，从前是夺取，现在要付出；从前是勒索，现在要赔偿；从前只要利己，现在要舍去。与尔撒相遇，让一个自私的生命转化为付出的生命，将一个物质上有钱却生命里贫穷的人转化为一个物质上足够生命里却丰盛的人。与尔撒相遇，接待他进入自己的家，认罪悔改归向主，一切都不再一样。他不会再孤单，他也恢复了做人的尊严。一切从尔撒那主动的爱的呼唤开始，人们都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尔撒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尔撒给撒该新的身份，是罗马政府给不了的新身份。撒该现在是易卜拉欣的子孙，是尔撒亲自来耶利哥寻找他，正如尔撒自己说的那样：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税吏是非常的不受欢迎，因为他们被称为卖国贼，帮罗马政府向百姓收取税项，在欺压一些很贫穷的百姓，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他。我在想，现今的社会很多人也是被我们标签了，像是生人勿近啊，不可接触啊，是坏人，是罪人。比方说吸毒的人士、黑社会甚至性工作者，我们都不喜欢他，都想远离他。可是主尔撒他接受万民，所有的人他都爱，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上主的受造物，都是创造出来的。所以只要税吏、只要罪人愿意悔改，主尔撒都会接受，都会爱他们。
对，主尔撒愿意接纳任何的人，就像这个税吏撒该，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非常能干，但是呢他也有弱点，就是呢他一方面是在众人眼中是不受接纳的，
对，
但同时呢个儿也矮，但是他呢没有受到这个局限，反而愿意来寻求主。所以当他在寻求主的时候，真正遇到了主。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只要我们依靠主，抓住主，我们就能够得到最大的恩典和福气。
没错。
好了，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